Good morning, everyone.
大家早上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我们现在是有关地理名称的这样一个会议。那首先给大家一些背景。在 GAC 中呢，我们有一个工作组，主要讨论有关 GTLD 的未来的问题。在这个工作组下面呢，还有几个次工作组，其中有一个次工作组就是关注地理名称的。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将花一点时间让这个次工作组给同社群进行交流。我们的发言人是 Olga Cafali， 来自阿根廷，他将会主持今天早上这场会议。我知道我们也分发了一些文件与这一节会议是有关的，我们已经发布在网上了。那这一场会议呢，是同社群进行交流，我希望呢，你们也能够把这些文件拿出来看看，来支持我们这场会议的讨论。那么现在我把话筒交给 Olga， 有请。谢谢 Olga， 谢谢主席，大家早上好。感谢 GAC 的同事，感谢参会的社群同事，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那这次会议的一个目的呢，本来我们是想在新加坡想进行讨论的，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时间了。我们希望社群对这一份背景文件提出你们的意见，我现在将给大家看一下这份背景文件。那相信这份文件你可以在网上找到，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链接的话，我们可以给到你这个链接。这个文件呢还在进行编纂，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调整，那主要是通过从 GAC 同事这里获得建议。那么今天呢，我们希望能够从社群这里获得相关的意见。在我最后一张幻灯片上面，我写了一些问题，希望社群能够对这些问题做出一些具体的解答。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张幻灯片。首先呢，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工作组的工作，向大家解释这个背景文件草案的新版的内容。我们在新加坡进行了讨论，但是在新加坡到现在这场会议以来呢，我们中间有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事件，那就是董事会对 Amazon 这个域名呢进行了一个决议。那这个决议呢是董事会提出的，但是这个决议呢需要能够获得社群的意见。所以我们对这一段呢，在这份文件中我们已经写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内容，那这是已经发布在 ICANN 的网站中了，所以如果大家手上有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份文件。那么现在呢，我们出了一就是现在这份文件是新的，所以我们在新加坡没有讨论其实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希望能够让在座各位给我们一些意见。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在德班的公报中已经提出了，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 GAC 在 ICANN 内部来让大家了解我们该怎样去保护地理名称，而且这些内容该怎样放到我们这份文件中去。好的，下一张幻灯片。我刚刚已经简要的说了一句，那就是 我们的这个工作使命呢，是在德班 GAC 公报中已经确定下来了。那么我这里已经写在上面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段文件呢是反映了我们在德班会议上对此问题的一个详细的讨论。那比如说那些要使用 GTLD 的公司，有些呢正在申请域名，有些正还是申请人，他们GAC 对这个地理名称的问题向董事会提出了建议，董事会也在董事会也对此做出了一个决议。我们觉得这些规则呢应该在接下来的轮次申请轮次中得到加强，所以呢自那以后我们都一直在对这份文件进行一个加强和详细的工作。那么首先呢，阿根廷呢是这个次工作组的领导，所有的内容呢都已经在所有的 GAC 成员中进行了流转。我们在新加坡进行了一个讨论，我之前也谈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在这份文件中还提到了一些其他的理念，帮助董事会解决点 Amazon 的问题。那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打断我。那这份文件呢相信你们手上也已经有了，这份文件很长，今天早上我们已经把这份文件发到你们的桌子上了。这份文件上谈到了地理名称的保护，有些意见呢已经在申请人指南中提到了，他谈到了新 GTLD 和商标之间的区别，我们也对此做了一个分析，这是一个专家性的分析，而且董事会也对这个分析进行了考虑。为了防止地理名称的滥用和新 GTLD 的滥用，我们提出了一些行动计划，包括地区性的行动计划。那这份文件一些新的内容呢，就是我们想制定最佳实践的指导指南。那么我们想说呢，我们同在座的一些同事进行了讨论，我之前也谈过这一点，那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我当时是 GAC 的阿根廷代表，我接到一些同事的一些讨论，他们希望呢把点柏林的问题放到这个地理名称的文件中，这些同事呢做了很好的工作。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些内容都可以放到他们自己的工作项目中去，所以我想说呢，在这份他们给到我的这个文件中呢就谈到了，就是要确定有一个最佳实践，那就是申请人和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参与进来，来制定有关地理名称和新 GTLD 的政策。那这就是在上一份文件中我们谈到要对申请人指南进行一个修订。那毫无疑问我们现在只能关注的是申请人指南，如果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文件的话，我们一定会讨论其他的文件，但是现在我们只是讨论申请人指南，希望能够在申请人指南中的有关地理名称的这一块能够得到提高和改善。那所以就在这一块呢，我们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意见。下一张幻灯片，在这份文件中的分析内容中呢，也就是 ICANN 董事会同 GAC 建议中有关点 Amazon 的问题，很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了商标和新 GTLD 的申请的内容。 我们在这里强调了好几点，但是在这个主题中呢，我想建议大家能够把这个问题看一下，然后点击相关的链接，了解我们所为大家准备的一些文件。那这个文件呢是非常长的，但是呢它的结构非常清晰，所以也很好读。那这份文件呢是非常有意义的，那我想读一段。知识产权呢必须要包括三方，包括授权方以及知识产权方，所有的受约束的这些相关方呢，它是对这个主题有主张权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商标呢不能用于其他的方式，不能用于其他的目的。下一章会那边谈到，就是知识产权呢它是一个无形的权利，知识产权的所有人它是被授权的。因此在知识产权所有人的他们的权利就是可以随时主张自己的权利，那这也是有条件的。而商标权呢还要受到本地的法律和规章的限制。最后呢，最后一段就谈到，就是刚刚谈到了这一点，同商标法也适用。在注册过程中，商标持有人他有权使用自己的商标和包括同商标相关的一些域名，包括 GTLD。 那这一块呢同阿根廷反对点 Patagonia 这个问题上也有相关性。那阿根廷也采用了 GAC 的这个早期预警的措施，这个流程来提出他们的异议。在那个时候大家还有质疑，但是不管怎么说，刚刚的这一段呢也谈到了，就是阿根廷是有权利做相关的主张的，来保护他们的地理名称。下一点，然后呢这就是一个清单。我们到底要不要有清单呢？我们现在没有清单。在此前的这份文件，也就是在新加坡的那份文件上，我当时提出要有一个地理名称库的这样一个清单，把所有的清单都列出来。但是从同事的这个建议中以及社群的建议中，我谈到我发现就是暂时不要把这个地理名称库放到这份文件中去，所以相关的链接和地理名称的清单都不在这份文件中。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些信息放到申请人指南中呢，人们就可能就会只参考这份清单，而且这其实会造成很多的混淆。因为这可能会使得申请人认为那些不在这个清单中的名称都是可以申请的，所以这可能导致很多的不确定性，给流程造成很大的问题。因此呢这份清单是不会放到未来的文件中去的，而且这些清单呢可能说也只是一个参考的作用，不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因为有很多 GTLD 都不在这份清单中去，所以在我们在任何人申请 GTLD 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加强申请人和相关国家之间的对话，要建立这样一个对话的机制，从而呢来尽早的解决这个地理名称冲突的问题。 我们个人认为就是早期对话早期联系一定能够更好的解决申请人同当地或者是地区之间的矛盾。我也谈到了就是这份文件谈到 ICAN 要做很多的工作，那么这一点我们也已经谈过许多次了。那新 GTLD 的流程呢，实际上它的这个推广还不够，很多国家都不知道这个项目，所以我们认为 ICAN 呢要加强努力，要加强外展工作，让所有那些还没有参与到这个流程中来的地区能够了解这个流程，了解新的 GTLD 的申请轮次。下一张幻灯片。那这是我们这份文件中谈到的一些行动计划，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发表看法和意见。那其中一点呢，就是如果你可以看到 ISO 3166-2 呢，你可以看到比如说阿根廷它在这个地区地理名称上我们已经确定了22个这个地区需要得到保护，但是还有一些地区呢是没有放到这个地区的清单的，所以呢我想说呢不是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地区的地理名称的这样一个清单，所以我想大家可以看看 ISO 的这份文件，然后了解各个国家的这个地理名称的和地区的情况。当然了这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那这个建议呢是秘鲁同时谈出的，我们也知道这要花时间，也这个流程呢也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不管怎么说的，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工作。这是国家层面上的一些工作，而且我们也了解就是 ICAN 现在在全球也设立了更多的办公室，而且有更多的员工呢说当地的语言，所以这个流程可能会更加容易一些。下一张幻灯片。这就是这份文件中提出的一个新的理念。那么首先看一下实践指南，那这些实践指南呢申请人必须要看，而且申请人必须遵守。那么谁要确立这些实践呢？那我的建议呢就是其他的选区和 GAC 要必须做这个工作。那比如说跨社群和跨选区的工作组，他们可以做这个工作。那这份实践中到底要这份指南中要到底要包含哪些内容呢？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早期的调查和研究，比如说如果我们把 Patagonia 放到申请中呢，你如果是在谷歌中搜索 Patagonia 的话，首先他就看到Patagonia 就是指的阿根廷南部的一个地区。那如果你选搜索 SPA 的话，你会发现 SPA 就是比利时的一个城市，所以在你搜索谷歌的时候都会发现相关的内容实际上是地理名称，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地理不是一个域名的清单。所以尽管如此，我们还要考虑其他的语言的问题，比如说实际上在翻译 Patagonia 和SPA 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这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就是翻译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所以不管是城市啊国家还是次区域呢，我们都要关注地理名称的保护。下一张幻灯片。而且 ICAN 也应该要遵守最佳实践，而且加强最佳实践的实施和推进，那这是我们想说的。而且必须要确保政府能够有明确的流程来保护他们的地理名称， 从而保证这些地理名称在新界 TLD 的申请轮次中得到有益的维护。而且要遵守国际法，那秘鲁同事也谈到了这一点，我觉得这点也很重要，应该把它写到文件中去。那这个理念也是社群所支持的。也许很多申请人会觉得这很奇怪，但是这毕竟是流程中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理念都放到这份文件中去，看看大家的反应如何。当然了，有些公司希望能够保护他们的公司价值，我们也知道很多评估的这个流程呢，可能会影响到这些公司的想法。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去保护这个地理名称。下一张幻灯片，这一段呢，实际上是文件中的一段，这是智利同事提出的一点，而且整个工作组和 GAC 都同意的一段。我们不知道新的申请人指南的内容将会是怎样，但是这一段呢，可能同申请人指南的这个内容是比较类似的，因为它保护了地理名称，加强了2007年的 GAC 的原则，所以这一点必须得到考虑。那么在这个文件中呢，你也看到了链接，你可以直接去考虑，你去看看这个链接上的参考文件。下一张幻灯片，还有一段呢，加到了申请人指南中。那如果大家有怀疑的话，申请人必须要同相关的政府机构和部门进行协商，来确保他们在提交申请之前能够获得相关的建议。那这也是申请人指南中的一个要求，这个流程非常长，他们需要花时间、金钱和提供相关的服务，所以如果有不确定的话，这并不是很好。
好，我这边快介绍完了。但是我们如何去拥抱这件事情呢？我们在 GAC 德奔的公报里面已经讲到这份文件了，现在这份文件在不断的加强，在改变，这都是来自大家的意见。我们现在跟 GAC 还有社群一起去审查这份文件，除此之外，我们需要跟谁讨论怎么样让未来的申请手册能够写得更详细，做得更好，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出一系列的最佳实践，让这些新的 GTOD 的使用者使用。同时我们如何能够加强我们外展的工作，我们如何能够找到一个有效同时中立的方式，让这些政府有效的去保护他们的地理名称。我在这次会议里面接到的一些意见，有关国际法这一块，大家认为就是值得去考虑的，所以我们谢谢 Vlogs， 我们会跟你一起合作来看这些文件。那除此之外，还有包括 UDRP 的这些文件，这些我们都可以，还有是工作小组所做的东西，这些都是可以加强我们的文件。所以现在非常欢迎大家提出你的意见及看法，这份文件本身你认为它是可以接受的还是不能接受，或者是你是不是可以透过其他的一些想法改善这份文件。你这边看不到的这两三个字呢，它上面指的是清单，这个清单是好的还是坏的，它是客观的或者是有限制性的，或者是让人混淆不清的。我们是不是要做更多的清单呢，还是我们不该把重点放在清单上面？所以你们有任何看法都欢迎。 我们对这些最佳实践的方法有什么看法？你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构思呢？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参考文件，或者是把其他一些最佳实践的规则引用过来，或者是不是有这个跨社群的工作小组是好事还是坏事？不管是 AC 或者是这个咨询委员会，他们是不是该加入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或者是我们用什么方式去跟 ICANN 联络呢？因为根据 GAG 的公报上面说，我们应该要跟 ICANN 合作，但是呢 ICANN 里面什么人是我们的联络人呢？或者是他董事会里面哪一个人是我们该联络的人呢？因为我们有一些基本的知识是给他们分享的。除此之外，我们现在快要做下一个轮次的修改，那甚至呢到在一年两个月之内，我们就要做出就是到2020年可以使用的这些建议。我们要跟谁合作呢？我还有一个版本是没有放在这份文件里面，但是呢我认为到时候我们有一些知识基础的话，我们可以去考虑一下是不是有第二轮的这些地理名称我们可以去考虑的。这个很快就要进行的，说我们是不是现在要把它放在这份文件里面呢？所以我现在也非常欢迎大家的发问。首先呢，就是让我先做出一个名单，看谁想发言。请 Stefano。首先呢，让我先表扬你这份文件做得非常好。那当然，他对地理名称的保护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这个跟我们公报里面提到的是一样的，但是我想讲几件事情。第一个，这个不是解决的方式，因为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地理名称上面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接受的这些地理名称了，它事实上现在还在不断的改变，或者是没有非常确定，所以这个件事情呢，它会不断的在演变，所以这个主要是要看这些社群的一些反应。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新的轮次的新的 GTLD，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为未来做准备，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自己的意见里面，下一个轮次可能是4年以后才会发生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份文件的话，对我们还是有所帮助的。例如刚才说最佳实践方式，这些呢也是可以由来自这一轮次里面找到。那除此之外，里面也提到了法律上面的保护的程度，不管是来自这个网络空间到甚至到实际的空间，也就是说互联网上面名称的价值事实上对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也会造成影响，所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举个例子让你听吧，这样子也许可以帮助你更加了解。我们从 Patagonia 跟亚马逊这两个案子里面学到许多的知识。有一个来自外交部的人跟我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阿根廷跟智利为什么在70年代的时候，当这些 公司的名称就是命名为 Patagonia 的时候，他们没有提出反对呢？那他们说的没错，但是呢，未来像这类的案子可能可以去避免，除非他们在实际的世界里面，他们跟的这家公司已经达成协议，让他们拥有一个地理名称来命名为公司的名字。那另外一个我想到的例子就是万宝龙 Mont Blanc， 他是当然知道，我们大家知道他是一家非常这个有名的做笔的公司的名字，但是呢，这个 Mont Blanc 它也是在意大利跟法国之间的一座山的名字。但是呢，现在并没有人提出任何异议。我不认为这家公司在申请之前有跟当地的社群先交涉过或获得许可，但是到最后呢，仍然是没有人反对。那当然，这些主要会反对人可能在法国那边，因为在意大利他们是 Montebianco， 它是不同的名字。那但是它也帮助我们去了解用如何用最好的方式去进行，因为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现在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解决方式。好，谢谢 Stefana。 在让其他人发言之前，我两句话要说。你大家可能还记得，就像刚才主席提到的，这个不仅是给 GAC 也是给社群的一场会议，所以如果在座的同事可以发言讲一点，让其他社群的人来发言的话，对我们来讲会比较有价值。那至于你刚才讲到 Patagonia 这个东西，我可以跟你做回应， Patagonia 是一个 Patagonia.com 是没有问题的。那当然它现在已经进入了阿根廷的这个商标法里面，那对我们也可以接受，但是呢，这个名称应该是由阿根廷政府所拥有的去来提倡 Patagonia 的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呢在域名上面他们是不允许，但是呢有 TOD 是另外一回事。谢谢 Stefana。 现在我有 Bilego 要发言，但是我要提醒你要留点时间让社群的发言，我用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想指出，我是同意刚才 Stefano 所说的。第二点，我也同意 Stefano 所说的，因为事实上这个撰写以及这些文字，就是也就是说在这个申请手册里面所包含的文字不可能是非常完整的，我们必须把门保留打开，让考虑未来的一些发展，那让这些可以包含更多的层次。所以这些构思当然应该是要反映在这个文字或者是未来可以包含的这些文字里面，所以我们必须去考虑这件事情还不断的在演变。所以这件事情应该要能够去涵盖所有未来在论坛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好，我们现在请罗威发言。我也要谢谢您的作品。那我知道你们做的这些东西，阿根廷做的这些东西呢，事实上是花很多功夫的。但是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做出一个清单，我指的是 ISO 清单的标准。那大家知道 ISO 清单是国际上面的一个标准，它就是用这个数字所做出来的一个代码。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我觉得也许我们不太适合把这些几千个地理名称做成这个样子。那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ISO list 是在 GAC 外面的，他们当初做出来的目的是有其他用途的。那当然我必须说，我们过去呢讲到这些地理名称使用的保护里面做的并不是非常完善，但是这些对政府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觉得唯一的这个解决方式呢，就是让它能够做得更强有力，去保护一些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一想而到的这些名称，这只是一个工作方式。除此之外，我们要放进去的资源，就是如果要做出这份清单来的话呢，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不认为是一个好主意。 对不起，我刚才看的是他们的这个文字版，因为我这边听不太见。好，那现在还有谁？我们这边有这个话筒在这边，所以如果你能够先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名称及您的这个机构的话，那会比较好。谢谢。我的名字叫 Clark Lackage， 我是来自纽约的一个国际律师，所以感谢主席给我一个机会来这边发言。我自己非常的支持及这个建议你们就是要按照国际法去做，就像刚才其他发言人提到了这个地理名称呢，现在在很多地方各个，尤其在全世界的知识产权组织里面，他们不断的在争议，也在加强他们监管，这个在国际贸易组织里面也在讨论这些份事情。我可以跟你保证，在许多的这个 WTO 的协议里面呢，这里面都是受到非常高度监管的。至于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提议，我们必须考虑到几件事情，必须考虑一些这些条约以及这些监管的规则。那身为一个国际律师 ，Pasa 教授的这个意见呢，在这份文件里面倒是看得见。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觉得很多国家，都有专属权来使用他们自己的地理名称，不管是在域名名称的申请上还是使用上都是如此。那我的建议呢，就是我们必须要看得更宽泛一些。那么我还想建议，就是地理名称，如果我们让所有的地理名称都受到保护的话，那这样的话会对域名会起到很大的影响。而且我们也谈到了很多的有关全球的法律，那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个地理名称的保护问题。那地理名称它包括了很多的问题，包括人权法、当地法律以及地理名称的保护和源头以及商标以及其他的一些权利。所以它这个地理名称的保护，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保护，还包括比如说对当地的物产呐、特产进行保护，比如说红酒等等。所以在这份文件中，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所有的方面，考虑到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建议，在我们修订申请人指南之前呢，我们首先要确保在保护地理名称和其他域名的时候，要达成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不要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谢谢 Favor。 伊朗代表有请。谢谢主席女士，大家早上好。我想呢，我们时间也不是很多，但对这个问题呢有很多的问题。最为重要的呢，就是我首先要特别感谢阿根廷代表你们工作组所做的工作。你刚刚已经谈了好几个问题，我们希望同事能够对此做一些解答或者是回应。那么我想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在你的演讲最开始，你谈到了域名和知识产权的这个定义。那这个问题呢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如果我有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要进行协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问题加以重视。谢谢伊朗代表。墨西哥代表。谢谢欧哥。谢谢同事。谢谢你刚刚谈到的这份文件，我觉得呢这份文件是非常好，谈到了2007年我们的 GAC 的建议和原则。那谈到地理名称呢，我想说呢，地理名称它不仅仅只是关于地理的，还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 相信呢，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同申请人在签署协议，来确保所有的解决方法呢是遵守国际法和并且反映当地的法律的。那如果我们要把这些内容放到未来的申请人指南中呢，我们需要进行仔细的考虑。谢谢。是您吗？谢谢。我是伊巴哈阿布罗哈，我是德国的一家公司的总裁。那有关地理名称、二级名称的问题上，我有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你们在 GAC 中是否对此进行了讨论，还是在新 GTOD 和现在的 GTOD 中对此进行了讨论。你刚刚也谈到了，就是最佳实践呢也是一个讨论的问题，比如说点 Berlin 这个问题。那我现在知道现在有一个域名叫做 berlin.com， 那这个呢并不是柏林市的一个域名，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需要讨论这个问题。我知道这个域名已经被授权了，那么现在还可不可以去进行异议呢？所以我想是不是我们需要不仅仅审视新的 GTOD 轮次，还要审视现有的 GTOC， 来看看这个私有公司它应该怎样去更好的正确的使用 GTOD 和二级域名。那我想说呢，在二级域名的保护中呢，是在 GAC 2007年的建议中提到了相关的原则，当时我们进行了相关的讨论。我觉得在上一次公报中我们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呢，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更多的信息。那我也同意你所说的，那就是的确是现有的轮次和未来的轮次我们都应该讨论这个二级的地理名称的问题。非常感谢你的发言，谢谢。比利时代表，谢谢欧哥。我要说法语。首先呢，我想感谢阿根廷代表所做的工作，感谢你做的工作，这非常辛勤的工作。比利时呢，我们的立场很清晰，那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要减少地理名称的问题。那我觉得地理名称呢，如果没有得到当地的政府的许可是不可以申请的，因为这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违法的问题，或者是有害的一些事件，比如说像这个淫乱啊，或者是妓女的问题。所以比如说点 SPA 的问题，我觉得在这里比利时政府已经表明了他们的公共利益，而且他们也谈到了这个问题的经济利益。那我们现在也进行了一些法律的措施，尽管这个措施是非常耗资巨大的。谢谢你刚才的发言，谢谢。好的，谢谢，感谢欧哥，感谢你的所做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学习，吸取教训，来看看我们该怎样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我想谈的呢，就是一个观察，那就是在第一轮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名称呢，引起了地理名称的冲突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应该要预想到在未来的轮次中也可能会碰到这个问题。而且很多小型企业也可能会申请相关的名称，所以我们考虑了这个问题的规模。我们说这个问题呢可能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当然了， 任何人都不希望说要影响小企业或小私营企业他们的这个利益，不想阻碍他们的这个工作方式和发展方式，不想影响他们的交易的方式。也不希望能够在，也希望能够不在这个私营企业的这个领域弄中呢，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不管是在保护地理名称还是保护 GTOD 名称当中的流程中，我们都应该不希望给私营企业带来太多的压力。但是我想说呢，我们对此很担忧。在我们进一步讨论和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更多的机遇，而不是造成更多的阻碍。谢谢 Mark。 好的，德国代表有请。非常感谢主席，感谢你刚刚所做的工作。我觉得刚刚大家也对此进行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讨论，我们此前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现在呢，我们又吸取了一些教训，丰富了我们的经验。那么我想说呢，就是我同意挪威代表的看法。我觉得我们不能做一个清单来确定所有的地理名称或者是相关的名称。到目前为止呢，目前的这份成果文件就是说让所有的申请人都了解，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申请的名称可能会造成地理名称的冲突。在这方面要同他们加强合作和对话，同相关的政府加强对话。在很多情况下呢，企业还需要考虑对他们的这个申请进行修订，对他们的申请字符串进行修订，从而来避免这些可能出现的冲突。那GAG 和其他的社群和选区也需要考虑这一个问题的敏感性，那特别是考虑政府的看法和立场。谢谢德国代表的发言。有请您发言吧。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代表。首先呢，感谢阿根廷代表所做的工作。在我们的印尼部长所谈到的一点，就是我在这里还想强调一点，就是首先二级域名、二级地理名称的域名呢，比如说用使用 CCTOD 作为一个例子吧，它的二级域名呢，必须同 GTOD 的名称是类似的。比如说点 Vin 和点 Wine， 我们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二级域名，比如说点 Amazon 点 IND 等等这些内容。那这个二级域名地理名称呢，可能会造成一些额外的问题。第二点就是考虑方面 OGA。我们必须要同社群进行合作。在印度尼西亚呢，我们有很多的语言，很多种语种，所以某一个具体的名称呢，也许有些印尼政府他同意的名称，但是却可能会导致其他的这些社群的这个意见。我可以给你很多的例子，因为在印尼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稍后再谈这个问题。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还想看，就是 某一个具体的名称，如果它同文化有关的话，同一国的文化有关的话，那一旦我们授权了之后，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们该怎样取消这个名称？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流程来取消这个名称？我们是不是可以告诉 GNSO 或者是 ICANN 的董事会取消这个名称呢？比如说，如果这个名称导致了一国或者是多国的这个文化冲突，所以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一个考虑。谢谢印尼代表。还有一个人在你身后，是不是也想发言的？大家早上好，我要说西班牙语。这届 ICANN 第五十届会议呢，我代表智利秘鲁的代表，而且我也代表互联网终端用户和公民社会，所以我感谢您给我机会来向政府代表进行发言。我有一个问题，欧哥。
也许在某些层次，你某些情况下，你可以包含我们终端使用者或者是公民的这些流程，也就是说呢，如果里面可以包含有关公民权的协商，因为有一些政府他们说他们愿意提供给这个域名，但是有些政府反对，所以如果这些公民或者是这国家的使用者，他们可以参与这些政府的决策，尤其是一个民主式的政府或是过渡型的这个政府，那我认为呢，这些名称的重要性是超过只是政府的这个决定。那谢谢 Oga， 我是来自泰国的 Ekwanwood， 我也想在这个机会里面提出一些看法，因为当初我们在处理一些地理名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快速通道的流程，那这些都是跟这个地理名称有关的。它现在呢有一个数据库，这个都是跟地理名称有关的，来自这个申请手册里面的新的 GTLD 的时候，他们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在 ICANN 的其他的作品里面，例如说 ICANN 的快速通道里面，它里面有非常清楚的提到了这些这个UNEIGN。 我回到泰国去之后，我发现在泰国的语文里面，它的这个拼法是非常不一样的，甚至在秘鲁或者是阿根廷也都是非常不一样，因为在字典里面我们里面包含了根据 UNGGN 的话要有21个部门来做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讲第二层次的地理名称的话，尤其是讲到现在新的 GTLD，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去考虑去包含其他的字符串，而不是只有这个英文的字符串。 UNEIGN 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文件，据我所知它已经包含在你的快速通道里面了，所以如果你愿意包含里面这个3166-2，这个呢好像限制比较多。好，谢谢，我们时间并不是很多，所以我的建议如下，我们针对您刚才的看法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同时我会回去看一下刚才大家讨论的内容，回去看看我们的这份文件。那至于其他还有这个其人有意见的，只要是跟这份文件有关的话呢，那我你可以寄电邮给我的，电邮地址呢是在 GAC 的这个成员的这个清单里面，所以如果他的就是 Kabali at gmail.com。 所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或者是电邮给我，在未来两个星期我会花这时间把这些整理出来做个总结。除此之外，主席，我想请问一下，在 GAC 里面有谁可以帮助我，也就是说我们来识别一下我们该跟谁联络，跟 ICANN 的人联络，来跟他们合作。那这样子呢，对我们来讲不会只是一个有意思的练习而已，我希望跟我们社群可以有一些互动，同时我们可以有一些意见的交流，这样子我们文件的这个结果也可以跟 ICANN 去做交流，看看以后是不是把它开放到有关的文件里面去。这个是针对新的一轮的 GTLD， 所以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那么大早一大早就在那边开会，谢谢，谢谢 Olga， 也谢谢大家今天来开会。GAC 现在我们可以茶歇到十点半，所以请大家十点半准时回来，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公报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总结部分。所以现在请大家享用你的茶歇。